其实这也难怪，自从去年十月份雄风胶囊出问题以后，由于其本身的亏损，加上虽然一再压编制省费用，也仍然会继续发生的水电、人工、通讯、利息等费用，前后亏损高达300多万。今年新投资的生命原液虽然效果很好，但工厂效益不行，广告投入上不敢怎么上，基本靠口碑销售，加上是新药，影响力有限。按照财务的统计，毛利50多万，到年底最好的可能是达到120万左右的毛利水平，这样算下来全年亏损将达到200多万。而这样的话，公司的流动资金将全部消耗掉，现金流陷于枯竭，到时候银行再一逼债，而飞龙财务不好的名声已经流传开来，拆借款项十分困难，届时也就是飞龙制药的末日了呢。
商海浮沉，不外乎两个境界，一个是锦上添花，一个是雪上加霜，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
赵志感叹地说道。
白秋，你看，当初飞龙的雄风好卖的时候，商家都来要货，银行全来送钱，只要风头一过，牌子一倒，门可罗雀，冷清凄惨呐。现在来的可是逼债的了呢。
是啊，我也应和着说。现在的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都喜欢吹起泡泡，这就像自行车一样，只要轮子在转悠就不会倒下来。我们以后要想事业发展的话，也只有走锦上添花的一条路了。
世道日益艰难，什么路都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
赵志若有所思地说，
走到哪儿黑就哪儿歇吧。大哥，咱别光报忧不报喜呀，来谈点高兴的事儿吧。
高兴的事情当然指的是龙丸这一块了，如今这简直成了生金蛋的母鸡了。从去年11月份生产线投入试验运行到现在的两班倒，这条投资只有区区几十万的生产线，竟然最高达到了每日纯利8到10万元的水平。按照这的方法简单计算，都有纯利1500多万，这还不包括我动用的买房置产的约200多万，和他为维护生产和飞龙厂信誉形象，采用各种方法转投消化回去的280多万。1500万，我们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数字，而且这全部可以立即提成现金供我们任意挥霍。但人也挺奇怪的，没有钱的时候特想钱，而今有了钱后却该干啥干啥了呢。
大哥，咱们一起这么辛苦的，也该犒劳犒劳自己了呢。
我压抑住内心的激动点了一下，赵志当然也不是什么公正廉洁的正经货色。
是啊，都挺辛苦的，该享受享受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我兄弟也该算成功人士了呢。东西账目都在这儿，大哥可是一分一毫都没动呀。
赵志标榜着自己，其实我心里有数，他小子不在里面吃个180万的，老子就不姓白。但是财政是他抓的，功劳也有他的一大半，怎么也得让着他。
大哥辛苦，这样吧，我看咱们就一次到位，直接进入成功人士，拿5万块来分吧。
我也献媚的笑着开始分享胜利果实来了。赵志当然不是傻子，知道我说的5块就是500万。
好啊，你看怎么分呢？
赵志把球踢了过来。
大哥是兄长，干的事又多，
这样吧，你三我二怎么样？我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当然只得牺牲点自己的利益了。
哪里，还是一人一半吧。
赵志假意推辞着。
别，大哥，你这样我跟你急呀。兄弟跟了大哥，以后赚钱的机会有的是，大哥有家庭负担重，应该多点。好小子，大哥没白拉你，就这样吧，明天我就交给你。说实话，老放在哥那里，哥还挺担惊受怕的呢。
好吧，这样吧，明天你把我带到厂子里来，我自己来拿。
现金还是打在卡上呢？
我不喜欢用卡，容易被追踪，还是现金好。
这样我也可以数数，我可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钱呢。商量好了这事情，我们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有了钱，腰板也硬了，心气也盛了。钱能壮胆，这话还真是那么个意思呢。大哥，剩下这1000万可是个烫手的山药呀。我道出了考虑多日的忧虑。
是啊，这可是地地道道的黑钱呐。
那怎么办才好呢？我有些着急地问。
办法还是有的。我想我们通过一个别的公司来倒钱，把黑的变成白的。当然最好这个公司是很不容易追查到的。
赵志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假定这个公司是 A 公司， A 公司可以通过龙腾或者直接投资飞龙，这样就合法了。
那什么样的公司可以利用呢？赵志接着说，
不外乎3条路，一条是国内的，如像西藏或者军队的，一条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如像美国、香港什么的，还有一条是发展中国家，如像斐济、百慕大什么的。那我们找哪一条路呢？
我正问得起劲的时候，谢娟一下子推开门，气喘吁吁地进来了。我和赵志的脸色都变了。
爷，快点，快去看看！
谢娟着急地叫我，连称呼都弄错了。
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赵志疑惑地问我。我摇了摇头，连忙走出总经理室，往下走去。赵志和谢娟跟了下来。
第31章，偶露峥嵘。我下到一楼客厅一看，眼前的一切让我大吃一惊。客厅里放着轻柔的音乐，但只有4个人。赵志的2个保镖常卫东和郑元浩，一人搂了一名高跟旗袍打扮的漂亮的迎宾小姐在跳舞，而文丽却不见了。不过他们跳的可不是一般的舞蹈，而是极其隐晦的贴面舞。只见郑元浩将我那甜美公主春花搂成全贴，上面一手使劲抓着春花俏美清爽的短发，让她的真手无法躲闪，舌头看来完全伸进了春花的嘴里，在咂弄吸含我那美切的嫩舌红唇，下半身也贴得紧紧的，一只大手在贴身旗袍勾勒出的浑圆屁股上放肆地压摸着，奶子都被完全压变形了呢。春花虽然穿着高跟鞋，但还是被迫踮着脚尖，下身靠得那么近，肉棒肯定将春花的骚逼顶得春水直流了呢。再回头一看，我那美腿皇后就更惨了。常卫东要粗暴野蛮得多，月琴完全被抵制到墙上。刚才梳理得很整齐，用白色发带系好的头发完全披散下来，小嘴也被常卫东的大嘴给封住了，呜咽着连委屈的叫声都发不出来，双手徒劳的舞动，即使敲打到这姓常的身上，也仅仅是给他助兴而已。姓常的左手扒开了他白色无袖旗袍的斜开胸襟，肉色镂空勾花奶罩子露半边了出来，而他那罪恶的手则伸进去尽情揉弄着我那艳切白嫩丰挺的一对大奶子，另一只手也毫不含糊地顺着旗袍的高开叉肆无忌惮地伸了进去，压弯着月琴的屁股蛋子直到她的下身。我想起来了，最近我特喜欢小妾穿着钉子裤，今天月琴一定穿的是那条肉色性感的钉子裤，那在姓常的进宫面前可完全是个摆设。我看着姓常的当我的面亲嘴玩奶，下面用肉棒子顶着，用手指指尖着自己的宠妾月琴，一股无名怒火腾的在心中升了起来。是啊，别的还好说，自己最喜欢的一对小妾也是飞龙制药数一数二的2位产花大美女， 今天也专门将这花容月貌、高挑亮丽的一对尤物选出来，再用高跟旗袍装扮成绝色迎宾，准备让这两女摆骚弄浪，酝酿出感觉来，好享受一番的。结果却被赵志的手下给弄得俏脸通红，羞辱下贱的模样。
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 Print .cn。
如果我晚来一步的话，出花还说不定，月琴是肯定被那姓常的撩起旗袍干进去，任人蹂躏了呢。我稳了口气，心想：别着急，现在关系很微妙，看看大哥怎么处理。我正想着呢，赵志走上前去，先一把将常卫东揪了下来，啪啪两个大耳瓜子甩了过去，将姓常的打了个趔趄。元昊反应了过来，松了揪着春花的手，站到了赵志面前。赵志更没客气，啪啪又是两下，这次更狠，直接把郑元昊打翻在地。我一看事情闹大了，连忙上前死死抱住赵志，拉住他的手，连声劝：大哥别生气，不就这点小事儿吗？明天就过去了。文丽不知什么时候也出现了，他也拉着赵志的手求着情。赵志这下是再也打不下去了，但嘴上没饶了那两小子。
混蛋，老子平时管你们吃喝拉撒的还不够啊，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敢跑到这里来撒野？鸡巴养了到街上找个野鸡干去，你们真他妈混蛋。
在我们的再三劝慰下，赵志才带着他的人走了，两小子垂头丧气的样子。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他们走的时候不仅月琴和春花，连文丽都好像恶狠狠地被盯了一下。看见两女哭着，我便先问谢娟怎么回事。我刚才身体不好，上二楼去休息了一下，回来一看他们在欺负月琴和春花，觉得情况不好，便立即过来找你了。
你呢？
我瞪着文丽，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语气给他说过话来着。
没啥呀。
文丽一脸委屈的样子，但眼睛里好像闪过一丝慌乱。
你叫我好好招待一下，你们上楼以后，他们两个男的要求跳舞娱乐一下，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呀，就让月琴和春花陪一下，才开始挺好的，后来我觉得肚子不舒服，上厕所去了，回来一看，赵志要打人，便连忙上来一拉，
我看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便将眼光对准正在羞辱的哭泣的两女。说真的，刚才看见两女受辱的小模样，觉得很刺激，干脆将这衣服凌乱、下贱发情、淫荡的两女拉进总经理室旁边的秘密休息室里，准备在床上好好审审他们，将他们弄个一身清楚来着。我将他们两人带出一号套房，顺着单元楼梯向二号走去。由于单元门是对讲室，平时关得严严的，我将两女左拥右抱，双手极其下流的搂着细腰，并攀到两女高耸的胸脯上，揉弄起那被贴身旗袍掩映着百闻不厌的大奶子来。进了位于三楼的二号，我搂着两女往客厅的大沙发上一坐，便陷了进去，直接将两名靓女揽入怀中亲吻起来。两女刚才哭得梨花带雨，粉妆凌乱，尤其是颇具风韵略带风骚的大美人月琴，更是被粗暴的剥衣解了带，直接肉搏相见，被弄湿玩奶指尖。如果谢娟晚进来两三分钟的话，肯定会被姓常的直接按翻日了进去呢。 看着他那骚俏迷离还有点发红的大眼睛，凌乱的发丝和粉脸，我一下子觉得又气愤又冲动。
妈的，月琴，爷平时待你不薄，你却如此下贱淫荡，别人一发情你就任他玩弄，真他妈的是贱货。
说着我右手压在他有些散乱的长发掩映着的白嫩细长的脖颈，左手解开腰带松了西裤拉链，将小弟弟释放出来。
来，张嘴吧，你这贱货。
我厉声呵斥着，别，爷，太脏了，有些味道，让我替您用湿毛巾擦洗一下再给您舔吧，好吗？月琴的小手握住我的鸡巴，一边抵挡一边哀求着。
你以为你是什么？别他妈的装贞洁了，你以为你还干净吗？告诉你，再不张嘴的话，爷可要用鞭子抽死你这贱货。
在我的强烈恐吓下，月琴屈服了，终于低头服软，张开小嘴叼住了我那软哒哒臭烘烘的鸡巴，任我在他的小嘴深喉里弄怂起来。日的他难过至极，口水和泪水一起下来了。看着这大美女这样被我蹂躏糟蹋，真他妈的爽。我的小弟弟享受着月琴的口舌侍奉，上面也没闲着，搂着春花这名甜美公主，一边亲嘴摸奶，一边审她当时的情况。原来我和赵志上楼以后，谢娟身体不舒服，先上楼休息了。文丽招呼着两个凶神恶煞的人物，看来她好像认识他们。先文丽陪他们聊天，两人说干坐着没意思，想跳舞，而且指定要那两名穿着贴身红花白缎旗袍和粉色高跟包鞋的漂亮的迎宾小姐来当舞伴。文丽将两女招呼过去，姓常的问文丽是不是龙腾的人，文丽说不是。元昊问春花他们是哪里的，春花老老实实的红着脸低头回答是飞龙制药的女工。姓常的对文丽笑笑说，飞龙那是咱的地盘，想不到还有这么诱人的货色呀，今天咱就来尝尝。 文丽好像想说点什么但没开口，于是两名保镖就搂住我的两名美妾跳了起来。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还老实，但跳了两曲以后，姓常的就开始发难了。月琴在一旁一边吹寒一边哭诉着交代了当时的情况。原来姓常的说要包她，让她跟着他当他的女人，说着说着就动起粗来。月琴一个柔弱女子哪里架得住这野兽般的男人，没两下就被解了扣瓣，掀了奶罩，挑了钉子裤。
那他有没有摸进去？
我无耻下流地问着。摸进去了，连屁眼都被他抠了，人家下面被他的东西顶得死死的，又被抠摸着，浑身酥软，水也流了不少下来呢。月琴做出可怜的样子，跌声跌气地描述着当时的淫荡情景，还抛着迷离勾魂的媚眼挑逗着我的神经。我顿时觉得身子下面一股欲火腾了起来。
妈的，你真他妈的贱，老子今天灭了你。
我怒吼着，一脚将跪趴在我面前的月琴蹬翻在地毯上，再将身上的衣服脱得赤条条的，将他那粉色高跟包鞋的骚蹄扛在肩上，一根被含得又长又硬的紫红色的大鸡巴挑开他那肉色的钉子纱裤，一下子干进了红润湿嫩鲜滑的骚逼里面。大鸡巴久进一出，刺刺见底，而月琴更是骚情上面满脸通红， 嘴里焦爹发浪的叫床声没口子的叫了出来。
爷爷亲爹好、
什么的日了一阵子，这名高跟旗袍靓丽长腿迎宾小姐，我想出了个办法来消遣她。我先叫了春花在后面舔背推屁股助兴，又命令着被我干的贱货
月琴，你抛着媚眼浪叫声欢迎光临，也就干进去。